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阳光明媚的，一下心情都特别好，聊起文化苦丁茶感觉更轻松了。而且今天聊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三个人，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坐在这个大草坪。刚才石老师还跟我们讲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些饭局，说到这些局，刚刚讲到了做局，那为什么总有人热衷去做一个局？包括现在其实也有人蛮喜欢去组一个局的。你看经常我们可以看在微信里面，哎，这个周末我组局哪里哪里哪里走起。
我这儿我先插两句。一个呢，就是这个做局它有个做，就显得它比较有这个技术含量。这个事情啊，有很多都是要谋划的，所以一般来说中国人的饭局在很多时候我们讲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目的指向的事，甚至有的时候为了一个谈生意，甚至或者孩子上学或者安排工作等等，他还搞一个饭局。饭局上面大家谈就比较轻松，边上的朋友帮一起哄啊，某个领导一点头，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就切入很自然。
那么这个对，第二个呢，就这个局，这个做局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个呢，就你像中国人呢是很喜欢饭局。现在我也不做广告了，我看墨尔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网站，它是专门帮人家安排饭局、游戏局啊等等啊，我不给他做广告了，但说明到这个地步了就是。而在西方相对来说 party 也有，好像纯粹性的聚会啊、社交啊等等，好像也不能说他没有功利性啊，应该有的人也有的。但是你比如我们现在华人有的时候在疫情以前经常啊，每人家烧个菜到某个家庭的后院里面去 barbecue 啊，这也是一种局啊，也是一种局。但是呢好像主要就是一种聚会放松啊，假的消闲。但是在国内的局里面往往是有目的和指向的。所以为什么在中国这个 AS 西方的 AS 不太能够流行呢？很多年以前很多人很赞赏这个 AS 的消费，大家聚会每个人啊算好了出份子钱。我刚刚来澳洲的时候也不习惯。我们同事在一起吃饭，最后有个人出来算，不但我们要交钱啊，有些重要的领导参加的也要交钱，还要一模一样。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为那个领导感到啊，哎呦，这个没地位啊，没地位。但是到后，而且当时作为一种独立的标志，特别是女性独立的标志，你男的请我吃个饭，我不要你付钱，我们 AS 两个人，这个桥是桥啊，路是路。那么，但到后来，慢慢的在中国还是不行。那么，为什么 AS 在中国不那么流行呢？我不知道这个二位有什么想法？
这很简单，
怎么简单？
中国人讲的是人情嘛，对不对啊？咱们在一起吃饭。对吧，大家就有了感情，钱是小事情，钱是王八蛋，当然根据很多人这样说法。那么大家在一起怎么会还有的时候你像有人做东，那么就是大佬了，对吧？第一能把这个付的钱能确定的，第二个呢
把这些人能召集起来，
是这个能召集起来
对，
这是一个号召力的问题。有人现在我一个朋友说这个他是喜欢买单的啊，他说我回国，
他也喜欢买单的。
哎，这样的朋友特别值得交
他呢，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要早点通知我。他说你知道吧，现在找人吃饭不容易啊。那说明什么呢？也不是说谁叫就谁到的，对不对啊？别人有别人的安排，对吧？但这也是国内的，但是呢，就是说，起码就是说，他这个一个组织的这个能力，就号召力、影响力，哎，就体现出来了，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你是石老师怎么一动不动就扯到中西文化这个套路上了？的确呢，这
个
套
子是用的不好
啊，
这个套子套中套，
就变成小局了。你这个局，我们就往里面走啊。你既然做了这个局，其实呢，的确也可以有思考的地方啊。就是这个的西方人吃饭呢啊，他有时候这个，你看，即使是很高档的那个餐厅啊，这我不大去过，我没去过，电影上看啊，他这个穿的这个珠光宝气的啊，这个袒胸露背的，就是女的啊，是女的，男的。那么他在那种场合，你看他也是互相看的，看和被看，
它实际上有一种展示的这种一种情况啊，就是说也不是说是红地毯，就它这整个的这个整个的餐厅就是一个气场啊，就是一个场。那么在里面，那么当然我是和张三吃饭，那么很多不认识的人里面就成为我的背景。那么这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情况。在中国的这个你就讲到这个局啊，局这就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中国人吃饭呢，他不太喜欢这个两个人吃饭，他喜欢把人叫齐了，弄一桌人。那么这一桌人呢，他就会有一个叫包间啊，这个包间这个叫英文叫 private room， 就在很多这个餐馆这个西方这个餐馆里面其实不是这样常见，但中国很有意思，有时候你到这个餐馆，这个楼下这个坐的那种散坐的，就是很不像样的，好像一定要有个包间，大家那个包间坐起来。那么有了包间，就得把人凑齐，对不对？你不能两个人坐一个包间，怪怪的。那这就是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气氛，就是一种聚会啊，一起吃饭的气氛。那讲到钱，说大家吃完饭，一个人抖抖说掏个50块钱或100块钱，这个思路其实蛮有问题的。我以前讲过，有一个同事以前他是体育系的，他就对西方这个习惯嗤之以鼻啊，嗤之以鼻。那么这里面也包含了中国的这个一种观念在里面。他说这个就吃完饭就个人就掏个人钱，他说真的，那我跟你一起吃饭干什么？吃饭嘛就是一个感情啊，对不对啊？就留个念想啊，对不对啊？啊，做东，比如有的还可以轮流做东，啊，有的朋友拍拍肩膀，下次到我那里啊，下次到我那里啊，你来了一定要通知我啊，我来安排。你还注意安排一下，那这个主人的这种气氛，东道主的这个气氛啊，这就出来了。这就是这个文化里面的这啊一点差距，对吧？
这里面确实，讲这个饭局呢，我觉得有一点对比也是可以有所启发的。虽然这个陶博士搅局啊，说我非要扯到文化对比啊，你我们目前啊所在的地方就是属于两种文化交汇的一种啊境地，所以还必须比较。那么比较里面刚才讲到，中国人吃饭比较好的有包间，西方几乎没有，但还是有的。就这个由于诸种原因，我们也经历过几次。那么西方包括西餐也有包厢的事，那讲实话那也是我们以前国内那一套，这儿也有，比如后面甚至每个人后不能也不是每个人后面，就里面有好几个服务员啊，手上搭着毛巾啊，拖着盘子啊，在后面给招待的很好，比如看你酒不多了给你再加一点等等，它也是有的。但是呢，西方大部分来说都不是这种，所以说而中国这个包间好像没有包间，一起领导吃饭在一起，或一个重要的人吃饭，那就显得不够档次了啊。那就是个大堂里面15和6的大家在一起，那就完连什么私密话也谈不起来吧。所以到后面包厢扩大就是私人会所，我想这是讲的中西方在场景上的一个区别。我们中国呢，就是说吃饭因为是重要的活动嘛，和西方的体育差不多嘛，最重要的一种这个大家啊表达感情的一种地方，所以场地上不一样。目前刚才我们讲的啊，西方基本上是强突出这个 AA制，甚至钱提前收好了然后再去啊。那么包括这个点菜那又不一样了，点菜呢这个地方也比如这个西餐我们讲了一般的要让大家自己选自己的，而且中国点菜是个选，确实是你吃饭的时候你要照顾到大家口味吧啊。同时你比如说你请了个领导来，你叫领导点菜好像是尊敬，其实很不合适。
哦，为什么？
领导他不是点菜的，领导来说他应该他是坐享其成，要领导点菜你就降低了他的身份，这一点很多人都不太知道。你会问他一下，哎，领导你喜欢吃什么，来两个。然后呢我就说了，我们以前不知道人这个请客的人要问一下领导你想吃点什么是可以，但你要把这个菜单子给他整个让他来点，其实这是对他的不尊敬，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啊。那么这个喝酒呢，这个应该是边上有个聪明人，他又懂菜肴啊，也懂得人情，他一点肯定皆大欢喜。
还没理解为什么就是不让领导点餐，我还不知道这是不礼貌的。
好，我来说两句，就领导 就是讲了，一般的小领导居委会主任也许当然有的时候很重要的，拆迁居委会主任也是很重要的，你让领导点菜呢，你要表示一下啊，你比如说来个鱼啊，来个鸭等等啊，他无非要淡淡的啊，可以可以啊，不必了等等，但是你要预先了解领导的口味，然后给他安排好，这是国内请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含金量的问题。你不懂这个，你这顿饭请了等于白请，有的时候是。但是你要叫他全部来点，你把他当成伙计了，那是很不尊敬的。所以呢，他可以点一两个，哦，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呢，下面应该有人啊，他到边上去点，点好了告诉他，我都点好了，要点的比较丰满啊。然后呢，最后吃了应该留下不少啊。虽然现在国内很好，要节约不要浪费，但是大部分人要面子。所以这个点菜是个大学问。其实我们大家如果回到国内吃饭，重要场合点菜，你不要轻易开口。你一点的话，人家就有的人就心里也嘀咕了，是不是你自重啊？你自己啊，别人都还没点呢啊，等等。而这个地方相对容易啊，西餐我点我喜欢吃的，不管是鱼啊、土豆啊、马铃薯也行啊，每个人点自己喜欢的。那么喝酒就更难了，这个地方啊。那么我们讲了，喝酒就与局绝对有关系。小青年到期要这个二锅头，领导那你要茅台、洋河，这个叫什么天之蓝还是什么东西，是吧？那么这个小青年现在我们上次讲到过，有一个叫江小白吧，是吧？那么换一批人又不一样啊，女士红酒啊等等，所以这个点酒也是个麻烦。这个地方点酒基本上我想你我们大家都熟悉，自己要，这个酒是不包括在菜单里面的事，要点酒你自己点自己付。哦，就像后面的咖啡一样，后面的咖啡甜点也是另外的，每个人自己点自己付。所以这个地方的吃饭呢，西方的吃饭呢，大致来说就是一种大家喝到一起啊，周末放松一下，星期五啊下班前放松一下，让很多东西除了一个前面吧预交的，比如菜大家都差不多的，其他都是自己付钱。所以由此来讲呢，西方的这个聚会吃饭啊，它的文化含量、技术含量要低得多。我们中国的饭局确实吃饭是一种学习，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观点。
对于中国的饭局，既然石老师讲的学问比较多，技术含量比较高，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我跟这个岳云鹏学的，就是相声里面讲，来伙计给我炒一本，这个当中可能就不存在谁爱吃不爱吃了。
来一本什么？
来一本，把这个菜谱给我炒一本。这当然这是相声里面的笑话哈，开玩笑说这个解决这个大家谁爱吃不爱吃啊，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这种讲究哈。今天是第一次给听到了，刚才讲到了这个组局饭局哈，这个饭局上的讲究特别多，而且石老师讲要说中国的饭局的这个技术含量高，但是我看那个《唐顿庄园》哈，这个英剧里面。那个饭局上面讲究也很多的，你要说技术含量不高，我觉得技术含量挺高的呀，要求好多。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后来有人整理成文字，光看一下我头都大了。我怎么来理解，就是西方的饭局上这个技术含量低呢？
你这个是讲的是
礼仪吧？
上档次的国宴级别的或者相当高的了呢？那种那是你比如法国大餐，那礼仪也是不得了的，就是。啊，英国皇家的这个宴会，那也礼仪是不得了的，什么各种各样的酒，你会不会品都是。那我们讲的现在是一般老百姓的这种聚会里面，啊，相对来说，中国哪怕是老百姓的聚会里面的文化技术含量还是比较高。我们刚才讲的，你这个光光点菜，啊，是有的人，啊，这个，就像每个人非要点一个，就是有人一点，是西方人到中国吃饭，他还认识了几个中文一点。结果人家说没办法给你要啊，你点的是菜谱两个字啊，就是说他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去点，这是开玩笑的。同时呢，我就是讲到参加饭局现在嘛，基本上和牌局也合到一起了。现在这几年的情况就基本上吃饭前啊要来打牌的，就是吃完了甚至要打牌，特别在我们江苏那一带啊，叫做什么不叫斗地主啊，叫什么掼蛋。
哦，
我可能这个有一段时间没回去了，不太知道有什么新的发展。前几年基本上是掼蛋是非常流行的，甚至掼蛋甚至比吃饭还要重要啊等等。那么所以说我讲的就是说这个在中国的吃饭里面， 一个是陶博士刚才讲的人情交流很重要，
嗯，
第二个呢信息交流也很重要，
嗯嗯，
很多东西也许你平时不知道，但在吃饭上面吃高了他就会透露给你，所以这个中国这个饭局里面是包括的文化含量，我讲老百姓的饭局我依然认为是很高的，应该是属于比较高含量的一种饭局。
柯代表赞成这种说法吗？
我这个职务现在已经是约定俗成，
摘都摘不掉了现在。
老博士，你这个平时我们要打搅你不少，你平时请客之前你怎么准备的？比如你请大家吃饭，假如有个人跑过去啊，给你放个50澳元在那，你会不会生气？
生气给少了，
到人家家吃饭，这个事又是两回事了。我们刚才就是你是讲了这个，就是啊，朋友多少人都有日子没见了啊，有的女主人手痒啊，就想来找一帮人到家里来吃饭。那有人叫就是有的人，我们刚才讲啊，以前冰心写过一篇小说，好像是叫《我们太太的客厅》
啊，对对对对，林徽因里面比较多的这种挖苦讽刺。是那个吗？
对，他据说是有人是认为他是骂的这个林徽因的啊，但是那在西方呢叫沙龙，是不是啊？他就家里面就是高谈阔论来了一帮人，对吧？那么这个名单我估计也是经过这个选择的，对吧？那这是一回事，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聚会呢，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啊，就是请人到家里来随便坐坐啊，这个正好到吃饭了再吃点饭，稍微喝点酒，然后。国内形势也讲讲，国际形势也讲讲，你买的新衣服，我的新鞋，互相交流一下，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是一种，它没有什么很强的功利性，对吧？就像我这个难得10年8年的请施老师到我们家来吃个饭，对吧？这个都是正常的。那么就是我们就讲到这个有一种这个所谓的这种饭局啊，真的是。他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施老师上次这个给我们提醒了一下，他是不是有一种这种过去有一叫反党集团啊，就是反党集团就是一种小组织，这个组织的小组织，是不是啊？这个那这帮人定期的聚会啊，像这样的人呢这就要注意的，是不是啊？要注意的，如果在政治上这个这种人比如说那在国内呢其实也蛮常见的，你想想这个我以前看小说啊，看小说因为我不懂了很多，我这个人这个没见什么世面，很多事情都是从书上里面干来的。那比如像我们南京啊，南京就是江苏的省会啊，那就是他这个他是具有这个政治上的所谓的政治中心，那么这个中心他就是吸引了这个各县各市的这种像往上爬的这些人啊，那么还有这个混在这个这里的人，那么这个很有意思的江苏，比如说我们有个说法啊，比如说哎。苏中啊苏北啊苏南相对来说呢，那个北部地区呢就比较重视这种政治上的这个进步，哎，他们就可能会有一些，这是小说上看，官场小说看，从来没当过官，但是官场小说也是看，那他们就会有以同乡的形式啊或者一定的职务的形式啊，就是他们会这样一种聚会啊，那么定期的会互相交流这个信息啊，这个还会在这个组织这个正式的组织形式之外，互相还可以互相互相帮助一下。那么这个就是像这样的饭局啊，它具有这个小团体性质了，是不是啊？有团体性质。那么这个也具有一种互相帮助的这种，所以它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施老师其实应该比我更懂。比如说你们这个高层的，比如在南京的有头有脸的人，哎。他肯定就会有一种这种门槛，形成这种所谓的饭局。那么文化上有没有呢？我们也是道听途说啊，道听途说。你看那个有人诋毁那个柴静啊，是叫柴静吗？写那个什么苍穹什么的，
苍穹穹顶之下。
不管了，反正就是关于这个污染，
嗯，
做一个很知性的、很美丽的、很独立的、很自由的这样一个女性啊，就是这样一个形象。那么就有人开始挖他了啊，说他这个参加老男人饭局啊，那么固定的也有哪些人啊给他支招，给他这个说，那么这样一种饭局呢，它也是一种小团体性质的，对吧？就是那这个呢，就是
在每个行业基本上都有
里面一种啊，这不是行业，这就是这种人，就是 就像命，就是在当然了，像这个，像毛泽东时代啊，毛泽东就批评你们这个是这个小集团啊，那么这几些人经常在一起吃饭的，或者在一起那个聚会的啊，那这个也是有这个有这样的一种亲近啊。那个，我对政治不太懂了，就是那个叫什么，我想这个讲的可能不一定合适啊，你们以后讲，就是那个叫令，以前的侯锦涛那办公中央办公厅，令计划，令计划。啊，林计划不是揭发他们是什么什么，就是他们这个经常聚会山西什么什么，有些是煤老板，有些是当官啊，那么在一起，那么他这个他们也不会说以开会的形式几点几是发一个什么 link 开会的通知局，他们肯定是以这种饭局的形式啊交流信息啊，互相扶持啊，那么这样，当然这人被抓起来了，是现在是把这个揭出来，我觉得也不太合适，是吧？那么，但有没有这种关系上的这种亲和近、疏和远？所以有时候这个饭局带不带你玩，对不对啊？带不带你玩，带不带你去参加这个饭局？那个这个就是也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标准。就有的人不接，有的人知道了请人吃饭没请我去，有的人还不高兴呢，是吧？所以以后要注意啊，那发微信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能说是把跟领导一起是哪某年某月去吃饭放在微信上，哎，你说领导请了你，领导没请我啊，怎么说也是一种，这是我的一个。
这个唐博士，你这个一说就提醒了我了，你十年八年才请我们一次，和其他朋友我知道到过你们家很多次，我对这样的情况啊就很不满意。其实你还讲到呢。这个饭局是某些类型的人的聚会，其中有的可能带有一些小团体的性质。这个在有一个叫《上海的早晨》，以前有部小说还算比较有名的，里面就写了不少，让这个三番五番以前那些工商界的人士经常呢就在上海某个地方聚会，后来慢慢嘛就演变成类似个小团体嘛。然后呢，其实在比较早几年前，很多市县在北京，包括比如下面的江苏下面县，在南京都有他们的这个
办事处吗？
招待室，这个招待办公室里面甚至可以说在里面开饭的，组织饭局的，这就是一种很明显的很典型的通过饭局来聚拢人气，聚拢乡情，聚拢这个啊人力资源的这么一种。当然现在我们讲了这几年是越来越清廉多了啊，吃也不能大吃大喝，这种所谓的这个也县市在京城的这种办公室也被应该被啊大部分被取缔了啊，因为这本身就是搞不正之风嘛，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们要讲到这个饭局，这个用得好是一件很好的一种情感交流的地方。那老百姓总要去饭局吧，啊，这个叫结婚啦、退休啦，啊，这个孩子上学啦，这个饭局大家聚聚喝一喝也是重要的。我刚才就讲到，就饭局这个东西里面，我们是讲的是中国文化为主，所以这里面就觉得中国文化里面的饭局是一个有很有文化含金量的一种聚会形式。它和西方也不是没有，我们刚才讲的，你像我们国内有的高档的会议啊饭堂，我们大家都看到连放茶杯都要一根先拉齐了才能表达它的高档。这个法国宫廷等等，法国大餐也有很多很多的规矩，包括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啊，有人嘲笑我们这个中国富起来的人喝红酒用这个啤酒杯喝红酒，一口吞，你必须要慢慢的舔啊闻啊等等，当然也是有他的一种要求，其实这是一种形式要求啊。对这个方面讲的，
酒还可以舔的，酒还可以舔的，
嘬一小口，
舔一舔，吮一口吧，看看味道，比较都吮。
这代表还没有什么要批判的。
还有批判，当然讲批判三俗啊，三俗。我有时候觉得啊，吃饭呢，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文明的事情啊。那吃饭就是吃饭，讲话就是讲话。但我现在觉得我特别反感那些所谓的这些艺人啊，在微信上突然放出来了啊，说你看这个某某这个吃饭的时候，某某男高音突然把站起来了，在这个包间里面把酒杯举起来。就开始唱了，
对，
旁边人
最近很流行，
纷纷录音，我觉得这个很丢面子的事情啊，很丢面子的事情。你这个唱歌是你的专业，然后我记得原来是我一个母校，据说是那一帮这个音乐系的人在一起就开始唱起来了。 那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就是把吃饭当成一种表演的这样一种情况啊？当然这个也有人这个乱说话的，被人录下来，最后这个倒霉的也有，这是一个我个人深不以为然。就是你这个吃饭就吃饭，大家很亲切友好的气氛啊，哪怕是这个唇枪舌剑，这个不动声色，这个心怀鬼胎，但是我觉得基本的这种吃饭的这种本质还是要保持的，这是一个。当然你如果说有的吃饭他专门有人这个，有的餐馆西方也有啊，有一个人旁边拉一支小提琴也可以的，拉完就走了，那真的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个，当然还有人跳肚皮舞的给你去唱，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不是说你们这些艺术家就通过饭馆上给自己这到处宣传一下，我觉得丢份，
这个
丢份。
对，我完全赞同陶博士这个说法。
嗯，
那个就是说这个我以前也提到过，现在网络的流行，包括我们现在受用的各种流行的这种社交网络这种工具啊，是人们的这个智慧才艺越来越下流化，而且它越来越说作为的流行，现在不是往上流啊，而是往下流，越是低档，在饭馆里面唱歌就显得很流行等等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不太好的趋势。在北京里面饭局的现在据说是很精彩的一种，他们的可能呢最高潮，最后呢在饭局上面还要会有些人会隐约约的说说啊一些高档的小道消息，经济的啦、政治的等等，那么无可考据。但是呢往往比如说他们说啊这个消息是伪理的，就是某个部位的啊，部里的就清楚，还是说海里的，那就那个重要的中南海坝等等啊，就显得很神秘的来这么一些东西。如此等等，就是说这个饭局，刚才陶博士有点我赞同，你拉小提琴吧，助个兴，给个钱是吧，这个卖个花的吧，跳个猪皮舞的吧，都是助个兴。但是现在艺术家因为无法在正常的课堂上吸引学生，要到通过饭馆做了一个这个叫做视频来吸引人，这个有一点确实令我们也感到很失落。这就是我对饭局的啊，也是一种反思。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